贞观政要。贞观初年，太宗对萧雨说，我年轻时喜欢弓箭，自以为能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，近来得到十几把好弓，拿给做弓的工匠看，工匠说都不是好材料。我问他原因，工匠说木头的中心不正，那么木纹都是歪斜的，弓虽然刚劲有力，但射出的箭不直，所以不是好弓。我才明白这个道理。我用弓箭平定四方，使用的弓很多，却还没能懂得其中的道理。何况我统治天下的时间不长，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本来就比不上对弓箭的了解，对弓箭尚且有过失，更何况治理国家呢？从此太宗下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直宿，每次召见都赐座和他们交谈，询问了解外界的事情，务必知道百姓的疾苦，政教的得失。贞观元年，太宗对黄门侍郎王圭说，中书省所发出的诏敕常有意见不同的情况，有时还出现错误，没能相互纠正。当初设置中书省、门下省，本来是为了相互防止过失。人的意见常常会有所不同，有对有错，本来都是为了公事。但有的人袒护自己的短处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，无论对错，都心怀怨恨。有的人为了避免私人之间的矛盾，互相顾惜情面，明知不是正确的处理政事，也就立即施行。难以违背一个官员的小情面，却顿时成为万民的大祸害。这实在是亡国的政治，你们特别需要用心防范。隋朝时内外百官处理政务时模棱两可，因而导致祸乱，人们大多不能深思这个道理。当时都认为祸患不会到自己身上，当面顺从，背后非议，不认为这是祸患。后来大乱一起，家与国都丧亡，即使有脱身的人，纵然不遭到刑戮，也都是辛苦才得以幸免，很被当时的舆论贬斥。你们特别需要灭除私心，奉行公义，坚守正直之道，处理各种事务要互相启发帮助，不要上下雷同啊。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黄门侍郎王圭说，近代的君臣治理国家大多比前代差，是什么原因呢？王圭回答说，古代的帝王施政都崇尚清静无为，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，近代却只知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所任用的大臣又不是精通经学儒术的人。汉朝的宰相没有不精通易经的，朝廷如果有疑难的事情都引用经义来决断，因此人们懂得礼义教化，国家达到太平。近代重视武力，轻视儒术，有的还掺杂法律，儒家的德性既然缺失，淳朴的风气就大大破坏了。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。从此百官中凡有学业优秀又通晓治国体要的人，大多晋升他们的品级，多次加以提拔。贞观三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中书省、门下省是关键重要的部门，选拔有才能的人来担任，委任实在重大。诏敕如果有不合适的，都必须坚持提出意见。近来只觉迎合旨意，顺从人情，唯唯诺诺的苟且过去，竟然没有一句劝谏的话，这哪里是道理？如果只是签署诏敕、行文书而已，什么人不能胜任？何必烦劳选拔，来交付重任？从今以后，如果怀疑诏敕有不稳妥之处，必须坚持提出意见，不得妄自畏惧，知道却不说话。贞观四年，太宗问萧雨说，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？萧雨回答说，克制自己，合乎礼仪，勤劳思考政事，每次上朝议事，有时到太阳偏西，五品以上的官员引荐赐座议论政事，负责警卫的卫士传递饭菜儿食，虽然本性不算仁厚明智，也算是励精图治的君主。太宗说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个人性格过于明察，而内心不聪明，内心昏暗就会观察不通透，过于明察就会对事物多疑，他有欺骗孤儿寡妇来得到天下，常常担心群臣内心不服，不肯信任百官，每件事都自己决断，虽然劳神苦行，却不能完全合于道理。朝臣既然知道他的心意，也不敢直言，宰相以下只是顺承而已。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，因为天下广大，四海众多，千头万绪，必须符合变通，都委托百官商量，宰相筹划，对于事情稳妥之后才可以奏请施行，怎么能凭一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事物，只由一个人来决断呢？况且一天决断十件事，有五件不合理，合理的固然好，不合理的怎么办呢？积日累月，以至多年， 错误既然很多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哪里比得上广泛任用贤良之人，高居皇位，深察事理，法令严肃，谁敢为非作歹？于是下令各官署，如果诏敕颁布下达后有不够稳妥的，必须直奏，不得顺承旨意就立即施行，务必尽到臣下的心意。贞观五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治理国家与养病没有区别，病人觉得好了更加需要保养，如果有触犯必然导致丧命。治国也是这样，天下稍微安定尤其需要戒慎，如果骄奢放纵必然导致丧败。现在天下的安危系于我身上，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，虽然可以休息却不休息。然而耳目和辅佐寄托在你们身上，既然道义上如同一体，就应该同心协力，事情有不安之处可以直言无隐。倘若君臣互相猜疑，不能竭尽肝胆之言，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。贞观六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看古代的帝王有兴盛有衰亡，就像有早晨就有黄昏一样，都是因为闭塞了自己的耳目，不知道时政的得失，忠正的人不直言，邪佞谄媚的人日益进勇，既然看不见自己的过失，所以导致灭亡。我身居九重深宫，不能完全看见天下的事情，所以布置给你们作为我的耳目，不要因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留意。令人可爱的是君主，令人畏惧的是百姓。天子有道则被人推举为主，无道则被人抛弃不用，实在可怕啊。魏征回答说，自古丧失国家的君主都是因为居安忘危，处之忘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现在陛下富有四海，内外清平安定，能留心治国之道，常常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国家的命运自然长久。我又听说古话说，君船也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。陛下认为可怕，确实如圣旨所说。贞观六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古人说，遇到危险不扶持，摔倒了不搀扶，那还用你们这些辅佐的人做什么？君臣之间的道义难道能不竭尽忠心匡正挽救吗？我曾读书看到夏桀杀关龙旁，汉景帝杀晁错，没有不放下书叹息的。你们只要能正辞直谏，对政教有益，我终究不会因为触犯龙颜违背旨意就随意诛杀责备。我近来上朝决断事情也有违背法令的，你们认为是小事就不坚持禁言。凡事大事都从小事开始，小事不议论，大事又将不可挽救，国家轻危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。隋朝君主残暴，死在普通人手中，天下百姓很少听说有哀痛的。你们为我思考隋朝灭亡的事情，我为你们思考关龙旁晁错被诛杀的事，君臣互相保全，难道不好吗？贞观七年，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谈论自古理政的得失，于是说，如今在大乱之后，仓促之间不能实现教化。魏征说，不对，凡人在危困时就担忧死亡，担忧死亡就希望太平，希望太平就容易教化，所以乱后容易教化，就像饥饿的人容易饮食一样。太宗说，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，然后才能克服残暴，去掉杀戮。大乱之后想要追求教化，岂能仓促之间就指望呢？魏征说，这是针对平常人说的，不在圣哲之人的范围。如果圣哲施行教化，上下同心，人们响应就会像回声一样，不求快而自然快速，一年就可以见效，确实不算难，三年成功还说是晚了。太宗认为他说的对。封德仪等人回答说，夏商周三代以后，人心逐渐交薄诡诈，所以秦朝专用法律，汉朝杂用霸道，都是想要教化而不能，难道能教化而不想？如果相信魏征的话，恐怕会败乱国家。魏征说，武帝三王并没有换掉人民而施行教化，推行帝道就成就帝业，推行王道就成就王业，在于当时所治理教化他们而已。考据典籍就可以知道，从前皇帝与蚩尤打了70多仗，那混乱已经很严重了，战胜之后便达到太平。九黎作乱专需征伐他们，攻克之后不施教化。夏桀作乱暴虐，而商汤放逐他，在商汤时代就达到太平。商纣无道，周武王讨伐他，成王时代也达到太平。如果说人心逐渐交薄诡诈，不如以前淳朴， 那么至今应该都变成鬼魅了，哪还能再得到教化呢？丰德仪等人无法反驳，但都认为不可行。太宗常常努力实行而不倦怠，几年之间，海内安宁，突厥被攻破消灭，于是对群臣说，贞观初年，人们都持不同意见，说当今一定不能推行地道、王道，只有魏征劝我。我听从了他的话，不过几年就使得华夏安定，远方外族归服。突厥自古以来常常是中国的强敌，如今酋长都佩戴刀剑在宫中直宿警卫，部落都穿上汉族衣冠，使我达到这样都是魏征的功劳。回头对魏征说，玉虽然有美好的本质，但在石头中间不遇到良工巧匠琢磨，与瓦砾没有区别，如果遇到良工就成为万代之宝。我虽然没有美好的本质，被你切磋，劳烦你约束我用仁义，弘扬我用道德，使我的功业达到这样，你也足以称为良工了。贞观八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隋朝时百姓即使有财物，哪里能够保得住，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，存心抚养百姓，没有征发徭役，人人都能经营生计，保护自己的资财，这就是我所赐予的。假使我征发劳役不止，虽然多次赏赐财物，也不如不征发。魏征回答说，尧舜在位时，百姓也说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，含着食物，鼓着肚子，还说地有什么功劳在其中呢？如今陛下这样涵养百姓，百姓可以说是每天享用而不知道。又上奏说，晋文公外出打猎，在当地追逐野兽，进入大沼泽，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从哪里出去。其中有一个渔夫，文公对他说，我是你的国君，道路从哪里出去？我将重赏你。渔夫说，我愿有所进献。文公说，出了沼泽再接受。于是渔夫送他出了沼泽。文公说，现在你想教导我的是什么呢？我愿意接受。渔夫说，天鹅能保护河海，厌倦了而迁徙到小沼泽，就有被弓箭射中的忧患。猿驼能保护深渊，厌倦了出来到浅滩，一定有被钓钩和箭射中的忧患。现在您出来在当地捕兽，进入到这里，为什么走得太远呢？文公说，好啊，叫随从记下渔夫的名字。渔夫说，您为什么要记我的名字？您如果能尊天事地，尽忠社稷，安定四方，慈爱万民，减轻赋敛，降低租税，我也就受贿了。您如果不尊天，不是地，不尽社稷，不稳固四方，对外失礼于诸侯，对内违背民心，一国流亡，渔夫即使有重赏也不能保得住啊。于是推辞不接受。太宗说，你说的对。贞观九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从前刚平定京城时，宫中美女珍宝玩物没有哪个院子不是满满的。隋炀帝心意仍然不足，征所没有止境，加上东西征讨，穷兵黩武，百姓不能忍受，于是导致灭亡。这都是我亲眼所见的，所以日夜孜孜不倦，只想清净无为，使天下无事，于是得以徭役不兴，年年五谷丰登，百姓安乐。治国就像栽树，树根不动摇，那么枝叶就会茂盛。君主能够清静，百姓哪里会不安乐呢？贞观十六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有的是君主在上面昏乱，臣子在下面治理，有的是臣子在下面作乱，君主在上面治理，这两种情况如果发生，哪一种更严重？特进魏征回答说，君主心里清明，就能洞察下面的过错，杀一儆百，谁敢不为微尽力？如果君在上昏暴，忠言劝谏不听从，即使有百里奚、伍子胥在虞国、吴国，也不能挽救祸患，败亡就会接踵而来。太宗说，一定这样，齐文宣帝昏暴，杨尊晏用正道扶助他而得到治理，为什么呢？魏征说，杨尊晏弥补暴君的过失，救治百姓，才得以避免混乱，但也是非常危险艰苦的。与君主言明，臣下畏惧法令，直言正见都见信用，是不可同年而语的。贞观十九年，太宗对侍臣说，我看自古以来帝王骄傲自夸而招致失败的数不胜数，不必远述古时，倒像晋武帝平定吴国，隋文帝攻伐陈国以后，心里更加骄奢，自己夸耀自己，臣下不敢再说话，正道因此松弛紊乱。我自从平定突厥，攻破高丽以后，又兼并铁勒，席卷沙漠，设为州县，远方外族降服， 声威教化更加广大。我担心心怀骄傲自夸，常常克制自己，日过午才吃饭，坐着等待天亮。每每想到臣下有直言直谏，可以实施于政教的，应当擦亮眼睛，以师友看待他们。这样，也许可以期望时事安康，天下太平吧。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，接连发生霜灾和旱灾，粮食价格暴涨，突厥又来侵扰，各州县都动荡不安。太宗一心为百姓忧虑，励精图治，崇尚节俭，广泛施予恩德。当时从京城到河东、河南、陇右一带，饥荒尤其严重，一匹绢只能换到一斗米。百姓虽然四处奔走觅食，却没有叹息抱怨，人人都能安心。到贞观三年，关中地区粮食丰收，百姓都回到家乡，竟然没有一个人逃亡流散。太宗就是这样深得人心。再加上他虚心纳谏，爱好儒家学说，孜孜不倦地寻求贤才，专心于选拔官员，改革旧弊，恢复完善各项制度，每遇到一件事都能触类旁通，推行善政。起初吸引王李建成、海陵王李元吉的同党共同谋划谋害太宗的有几百上千人。事情平定后，太宗又把他们安置在身边担任进士，他心胸开阔，没有任何猜疑阻隔。当时舆论认为他能够决断大事，得帝王之体。太宗非常痛恨官吏贪污，凡有违法受贿的一定不予赦免。在京城和外地有犯贪污罪的，都派人押送上奏，根据所犯罪行处以重刑。因此官吏大多清廉谨慎。他控制驾驭王公、非主之家以及大姓豪强、狡猾之徒，这些人都畏惧威严，收敛行迹，不敢侵犯欺压平民。商人旅客在野外住宿，不再有盗贼，监狱常常空着，马牛遍布原野，外门不关。又接连获得丰收，一斗米只值三四文钱。旅客从京城到岭南，从山东到东海，都不用携带干粮，可以在路上取用。进入山东村落，经过的行客一定会受到丰厚的招待，有时临行时还有馈赠。这些都是自古未有的。